妈妈，爸爸。
Hello， 各位妈妈宝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麦龙美露。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主题呢，其实我自己在结婚之前就很有感受，是什么呢？是离婚。为什么？对，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结婚之前就很有感受？这个启蒙我有这个感受的人，现在就坐在我的旁边哈。他是一位律师。那为什么说这位律师会启蒙我对离婚的感受呢？是因为其实我们生活里面很多社群软体，对不对？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每天那边滑手机，有空的时候看看，哎，别人在干嘛？哎呦，怎么这个王太太这么幸福啊？张太太又去哪里玩？哎呦，儿子好成才哦，老公好疼他哦。但是后来我认识律师之后，我发现脸书上、社群上所有的分享文都是大家揭露可能这一两年那美好的一瞬间，但其实很多人在其他的时刻都是在水深火热当中的。怎么说呢？因为自从我认识这位律师之后，我身边那些看起来哦好像很幸福那些太太们，纷纷，我真是没有开玩笑，纷纷传讯息问我说，哎，美露啊，听说你最近认识一个律师朋友，请问我可以问他一些问题吗？啊，我就想说，好啊，有什么问题？我以为可能，哎呀，老公公司怎么啦？还是他自己遇到什么事啊？不是，都跟我说，我想离婚，但要怎么才能离得成？我真是吓坏了，因为呢，在我心目中，这些朋友呢，其实都是过得很幸福的，没想到他们后面都有很多难以启齿的一些状况哦。所以当我遇到这个律师之后呢，他这个我们认识几年了，来，王乃中王律师。
嗨，大家好，我是王律师。
王律师，我们认识几年了？
哇，
十年有吧？
差不多十年了。
我们认识这十年当中，你帮我朋友拟了几个离婚协议书，而且成功的，不含那个拟了没成功的。
我记得大概有三对。
对，就有三对哈，而且这三对呢，都是当年我还是少女，还没结婚的时候，我都觉得啊，我以后一定要跟他们一样幸福快乐的那种经典的崇拜的对象。但没想到他们的婚姻呢，其实是遇到了一些状况哦。那我相信哦，其实我们在结婚的当下，谁不想跟当时的男朋友、准老公可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个结婚的时候很常有这一个 slogan， 对不对？好，所有的长辈对你的祝福都是这一句。但是呢，可能结婚的第一天你就发现，婚姻跟你想的不一样，或者是你跟可能婆家啊相处之后就发现，妈的，老公本来说可以扛起一切，结果怎么变成一个软沙包哈，什么都不行。那像这个礼拜台湾一个很算蛮大的跨国新闻吧，好，就是福原爱跟江宏杰的新闻。来，王律师你怎么看他们的婚姻状态？
哦，这个婚姻状态比较麻烦一点。那事实上面是他们事实发生什么，想我们这边就不论述嘛。
嗯，
那基本上跨国的婚姻比较麻烦一件事情，叫做准据法跟管辖法。
因为
如果双方真的要吵到离婚到官司的话，
现场不知道有没有跨国婚姻，我前面就有一对跨国婚姻。我们妈妈宝宝的总编辑 Iris 也在现场，她也是跨国婚姻，
对，跨美国，
跨美国。好，来，王律师，太需要听你
了解一下，
先了解一下。
因为跨国婚姻如果打官司的话呢，第一个要选择就是在哪一个法院、哪一国的法院来起诉了。
嗯，
那各国有各国不同的规定。那以台湾来说的话，你可以在双方之间住所的法院来起诉做离婚的官司。那现在第二个问题就是碰到那双方这个官司要用譬如说日本法还是台湾的法律来作为判夺呢？那台湾有个叫做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它的规定是说，如果双方有共同的国籍，
对，
譬如说是阿根廷的国籍，
对，
是日本的国籍，
对，
那就以那个共同的国籍来作为准据法来判这个案件。那如果双方没有共同的国籍的话，那就用共同的住所的那一个地方的法律来作为审判。比如像福原爱、江宏杰，那他们都在住在台湾，那么如果真的在台湾起诉的话，那台湾的法院就会依照台湾的法律来审判。
好，
我相信日本法可能有相同的规定，所以如果在日本起诉的话，他们可能也要跑来用台湾的法律在日本来做审判。
现在他人在日本，他不算是居住在日本。
我们法律的住所地指的是说你长久居住的意思，也就是如果你是暂时回去的话，不会算那边是住所地。所以因为他们小孩、妈妈、老公，等于他家庭在台湾，所以法律上认定是台湾是他们的住所地。
我相信线上大部分都还是 在同一个地区结婚的人为多啦。
我这边也想问一下哦，就是那个像新闻上面传言说他们可能要放弃抚养权，或者是他要负担高的赡养费，
是，
我觉得那是很多妈妈就是在离婚的时候会碰到最重要的两个问题。
对，但先不管是不是跨国，我们就以台湾来讲好了。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想要提不敢提，是因为可能自己没准备好，会觉得啊，法官说不定抚养权不判在我手上，特别是没有在上班的太太，对不对？好，这种时候律师怎么看？
对，其实我碰到大部分要离婚的夫妻哈，我觉得太太真的站在比较弱势的地方啊。
嗯，
哎，我自己也结婚，所以我太太，那我太太也是在家工作。
嗯，
那其实我非常理解太太非常非常的辛苦，女生照顾孩子，嗯、然后忙里忙外。
你这是难得的好男人啊！
不会不会，那所以其实我非常了解女生在离婚这件事情上面，她非常处于一个
弱势
的状态。
对，
很多的要离婚的妇女，她真的会因为孩子，或者她没有工作、没有经济能力，她没有办法离婚，她不敢离婚。
对，
那我们来讲一下法律上的规定是什么好了。一般来说哈，离婚的时候，夫妻双方，我最常见到就是太太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孩子，其他我可以再谈，但是我就是要孩子，这三个字，我要孩子。那要孩子这件事就是牵涉到侵权的问题。我们先讲离婚有好几种方式，第一个就是协议双方讲好怎么离婚，第二个就是判决，找法院去做判决。当你找法院做判决，我们现在法律的规定说你要强制先调解，法院会帮你先调解一次，调解不成再走到诉讼那边去。所以大概大致来说可以分成两大类。那协议离婚当然好，就大家协议好写完就好，那待会如果契约怎么签订，有什么注意的事项，我们待会可以再聊。
所以这个是第一阶段，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想离了，也没有想要什么不符合你想要或我想要的问题，反正就是离了就对了，这个就是合议，对不对？
对，但合议很难。
所以你遇到是两个人都想离，然后没有任何其他的所求，是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到离婚双方一定就是拉扯了非常长一段时间，牵涉到感情，牵涉到孩子、公公婆婆、钱，因为夫妻长久一起生活，所以他们的钱、他们的所有的投资全部是混杂在一起的。所以双方到最后几乎是很难心平气和的，像我们这样坐下来慢慢的聊一个问题。
那这样子走到调解这一段，是非要律师这个角色不可？
不用不用
哦，也不用，
完全不用。
是不是？
对。那所以如果是协议离婚，双方约定好就没有问题。
嗯。
但如果说不幸的最后要走到诉讼那边去，法院对于这个孩子到底他的，我们法律上叫亲权，到底是由爸爸妈妈还是爸爸妈妈一起，甚至是其他人社福单位或是爷爷奶奶，法院有完全的自主的权利。也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们打诉讼的时候，我跟法院要求是 A， 法院只能判说我给你 A 或是我不给你 A， 他不能说那我给 B， 他不可以这么做。但是在监护权就亲权的诉讼当中，法院有完全的权利，今天双方说我要给爸爸，我要给妈妈，法院可以说我都不给，我要给第三人才可以。那法院的判断的唯一的核心就是怎样的方式是对这个孩子是最佳利益，没了就据点了。也就是法院只判断这件事情，就是到底是判给谁对这个孩子未来的发展是最好的。那基本上是
不好意思，
请说。
那全职妈妈不是就非常的难拿到孩子的
好？我先讲一下，法院基本上台湾法院在判侵权的时候，有几个他会考量的几件事情。第一个是双方的教育、经济收入，当然你刚讲经济收入也是很重要的一块。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孩子跟谁的关系比较亲密。因为法院现在不是单纯看哦，你可以给他物质，我就。
可是我还有问题，那法官怎么知道这个孩子跟谁关系比较好啊？他难道孩子也要出庭吗？这样子很恐怖。
好的，我了解。台湾的法院哈，有个叫做家事法庭。家事法庭的法官都非常的 nice， 通常大部分都是女法官。那他们还会请社福单位到家庭做访问。那开庭的氛围跟一般的诉讼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说真的有需要请孩子出庭这件事情，他们必须这个孩子已经有表达能力了，如果没有表达能力是不会让他出庭的。那如果有表达能力，法官会第一个会派社福去做家访，然后如果真有必要会把孩子传到法院里面来，很亲切的问他在家庭大概模式是什么。法官从他的小孩子言谈，包括问小孩子意愿， 作为一个很重要判定侵权的一个考量。
那连续剧常常会演那种什么婆婆啊还是长辈会把孙子孙女叫到房间说，等一下那个叔叔问你要跟谁一起住，你一定要说爸爸，你一定要说爸爸。法官真的会这样问吗？
不会不会，法官其实在问小孩子，他非常清楚知道小孩子心里在爸爸妈妈在做这样拉扯的时候，小孩子心里的巨创是很大的。
嗯，
所以在家是法院的法官，他们都受训练非常有素，所以他们在问孩子的问题的时候都非常的亲切，不会单刀直入说你要跟爸爸还是要跟妈妈，他不会这样问的。他会先了解，哎，你平常在家里在做什么？哎，功课那是谁带你起的？他会问一些生活上的周遭的事情，
嗯，
来去判断这孩子跟谁的依附关系，感情的依附关系比较强烈，这是法院判断侵权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请说，
律师，我想请问一下，那在你就是辅导过的案件里面，有类似这样子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
哪样子的案例？
就是有带小孩去假释法庭，
带小孩
状况，他们的状况跟反应通常是怎么样？
好，其实在因为我们的假释法庭的案件非常特别，是不公开审理的。那一般案件是一定公开审理，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听。但是家事的案件是原上都是不公开审理的，
连律师也不进去。
律师一定可以进 去
。
我说这不开放给这个案件以外的人进去，闲杂人等是不能进去听的。那家事法庭的案件，有孩子在的时候，法官会非常控制那个场面。因为如果夫妻打离婚官司，如果孩子不在的时候，双方在法庭上一定会大吵。一定会，因为都是打到诉讼嘛，一定会指责对方的不是，觉得自己很棒，为家庭付出非常多，那什么都是不是我的错，什么都是对方的错，想要争取那一个机会嘛。那但是如果有孩子在，法官都会先说好，这个庭呢，大家不可以在我还没有准许发言的时候就发言，所以法官会控制那个场面，避免造成小孩子心理上的负担。但连续所演就是，我相信小孩子如果真的有必要出庭的时候，或是社府要去访问的时候，我相信有些长辈一定会说你待会一定要怎么讲。但大家可以相信法官跟社府他们是非常有经验的啦。他们会从很多的问题慢慢看出来到底他跟谁的关系真的是比较好的。
对，原来是。
所以我刚刚谈的是侵权的判断的归属，刚讲到说法官判断除了双方经济能力、教育水准、工作收入之外，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小孩子跟谁的感情依附是很大的。
所以也就是说，线上的如果有朋友最近真的有这样子的难题，如果你又刚好自己可能在经济上面你自认为是弱势，听到王律师这番话就不用太紧张，对不对？
是，没有错。对，那因为过去啦，曾经在台湾的法院在比较久以前呢，确实认为经济工作收入是一个小孩子最佳利益的判断重要因素。因为如果你真的没有赚钱，你真的没办法给这个小孩子好的教育，所以过去确实有一种标准的感觉，就是说啊，只要双方有一方是有经济能力，一方没有经济能力，有经济能力那一方会比较优势。但现在的法院的看法真的是有点改观了，就是小孩子的成长过程，他心理的照顾，法院也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其实通常来说，打官司妈妈在争取侵权这一块
是
其实是比较占优势的。老实说，所以如果像我们律师如果代表是男方，男方又外遇，那要争取侵权，我觉得那机会在整个观感上面就比较不佳，所以比较可能是判给妈妈，或是妈妈主导，爸爸只能够会面探视而已，大概会是这个样子。那这是第一点。
好，那刚刚艾瑞斯还提到的第二点是赡养费。
对，赡养费。对，那我先讲一下，离婚之后呢，丈夫或太太要给对方的钱有分两种，一种就是赡养费，赡养费是给配偶的另外一方，就是如果譬如说你跟你老公离婚，但是你完全没有工作能力，你生活陷入困顿了，那老公这时候就要给你赡养费，这是夫妻之间的金钱上的给付。那第二个钱呢，就是给小孩的钱，我们叫做抚养费。
抚养费，
叫抚养费。那赡养是给太太或给老公的，抚养费是给小孩的。那抚养费呢，当然是可以跟法官要，等于是譬如说夫妻离婚，太太带小孩子，那老公就要给小孩子每个月的生活抚养费。那在打诉讼的时候，其实是等于是妈妈代表了这个孩子在诉讼上跟他的前配偶要这笔钱。那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就是其实在法律上面，抚养是夫妻不管是你有没有认侵权是一方，夫妻对孩子 都是有抚养的义务，
对，
所以法院在判断到底这个没有负亲权的，比如说老公好了，
嗯，
到底要给这个孩子多少的抚养费用，他会先去统合一个计算一个金额，我待会再来讲这个金额怎么算，
嗯，
这个金额算出来之后呢，很有可能会除以二，因为太太要付一半的钱，
哦，
对，太太要付一半的钱，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可能男方经济条件不错，就跟他狮子大开口，
对，
结果最后其实是可能一人要一半的这种状况，
对，现在很难狮子大开口的原因是因为，嗯，其实法院在判任何金额的时候，他都要有所依据，就是到底，
哦，
到底这个孩子会需要多少钱，
嗯，
那基本上法院现在在判断一个孩子每个要多少钱的时候，我必须讲这个金额当然真的对我的预期来说是非常低的，他会依照我记得是财政部公告，每个城市每个人每个月的平均花费作为依据，以台北市来说，一个人他的认定大概是2万块出头，新台币2万块，
嗯，
如果以除以二，等于是丈夫每个月只要给1万多块，
太少了
吧，太少了，没有错，对，真的是很少，
付不掉了，
没错，但是这是一个 general 的一个规定，但是不代表说只能够限定在这个金额，
嗯，
所以
幼儿园都17000，
是没错，所以如果你能够说服法官，我真的这个孩子的需求是什么，能够让法官觉得这是合理的，他还是会判给你的，
嗯，理解理解，
对，这是赡养跟抚养，
赡养跟抚养的不同，
对，
但是我想回过头问一下，因为刚刚律师有讲到说，如果夫妻之间没有到就是你已经想杀死我，我想杀死你的状况是还有协调解的这个选项嘛，对不对，
是，
可是我想要讲的其实是刚刚这样听下来，就是再难的题，如果你们最后还是想要走到打官司这个路上，就回到刚刚最刚开始律师讲的，最后这个判这个权抚养权不是你自己觉得自己很优，自己很爱孩子，自己怎么样，法官就一定给你的，所以这是对夫妻双方或者是非常想争取抚养权的那一方来讲其实是个赌注，对不对，
是，
因为你自以为我很爱孩子，但最后法官不见得真的就是判给你，是不是这样，
对，嗯，法官其实就我刚刚说的，法官在判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内心也非常挣扎，
嗯，
他挣扎点在于他看了这个孩子，他今天要么就跟爸爸或跟妈妈，当然他可以判双方都有侵权，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不可能还是三个人住在一起，他一定是必定是要跟某一个人先住在一起，所以法官内心他也非常挣扎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他还是必须要判这个问题，就到底侵权由谁来主导，那你说每个双方都会觉得自己是很棒很优的，当然我有看过一些很恶劣的情况，我们待会可以再讲，但如果双方真的都很想要照顾这个孩子的话，
嗯，
那法官他内心可能最常见的状况就是，那我就判给双方都有侵权，双方一起来共同维护这个侵权，也是有可能的。那如果法官觉得啊，因为有些法官会觉得双方都有侵权的情况之下，对这个孩子来讲，他等一下换来换去，所以法官有可能就是主要判给了妈妈，爸爸固定可以去会面交往，这也是一种判法，还蛮常见的一种看法。那就好我刚刚说，就是爸爸跟妈妈就算双方都希望法官判给自己，法官也可以完全不理会，他可以判给爷爷判给奶奶，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嗯，
那律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法官判了之后，因为我在不公开社团常常看到这样的状况，就是可能他判了要该付多少钱或是该多少时间看孩子，但是走到后来往往都没有实行，那碰到这个状况怎么办呢？
好，在夫妻离婚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譬如今天侵权，我们先说侵权判给了妈妈，
嗯，
然后法官认为呢，爸爸每个要负担多少的抚养费，然后爸爸每个月可以去探望孩子几次，什么时间限定之内，那如果真的爸爸没有履行的话，譬如这个判决就判了他没有履行的话，按照台湾的法律呢，他是可以做强制执行的，那强制执行因为这件事情法院就会发罚金，就开罚金给爸爸，所以你没有履行这件事情，那在抚养费给孩子抚养费其实是按月给付，法院常在下判决的时候会认定说，譬如说我们先讲一个月他认为你要给付15000元给这个小孩子，但如果他会在判决里面讲，如果你迟误一次就视为12个月全到期，也就是说譬如说举个例子，他2月没有付，法院就会认定从2月往后算了12个月，等于你一次要缴1年的钱，以后就是一年的缴
了，
变成年缴了，他会在判决里面做这样的一个宣誓，
嗯，
那如果是这样子，比如他迟缴一个月，你有这个证据，你跟法院做强制执行的时候，你一次就可以强制执行1年的钱，免一次就可以1年的钱， 那这个对妈妈或是对抚养孩子这边的亲属来说的话，就比较有保障，也比较方便一点。
嗯，好，那可是我有一个额外的问题耶，因为刚刚我真的有一个朋友遇到以上说的，就是他就是老公踩了他各种地雷，最后他决定要离婚了，但不是透过王律师，他就自己处理掉这件事情。
是。
但是呢，一样就是法院的所谓的亲权是判给女生，
对，
然后先生呢是每个礼拜有一天可以去看小孩，所以他那天就会当做自己的家，因为他没有后援，没有妈妈自己的家，娘家爸爸妈妈在旁边，所以他把那天当自己的休假。
对，
可是发生了一个状况，他老公每个礼拜可以带小孩出去的那一天，他偏偏要跟他非常讨厌的女生一起，那因为那个女生当时就是变成他们家的第三者，才搞得他们要离婚。
是，
所以这个朋友就是百般的不舒服，也跟他的前夫说了，以后你要带孩子出去，请这个女的不要在里头。但是孩子大了，自然回到家会告诉说今天跟什么阿姨去哪里去哪里。
这个状况比较常常会，
其实这状况是蛮常发生的。那身为这个，因为离婚官司也解了，对不对？那后续遇到这个问题还能怎么处理吗？还是说就只能
对？但在王律师回答之前啊，我就是在这边先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开房间的哦，所以如果线上的朋友有想要问问题的话，欢迎你按下那个发言的。对，
我们现在在那个非常流行的 Clubhouse 上面呢是有在上线的，我现在看到线上有很多朋友都在聆听，如果您现在对婚姻啊会有什么想问的，其实就利用王律师现在在现场的时间，你可以举个手，你可以直接讲出来，
对，
我们现场就会听到你的声音哦。
好，那我现在回到刚刚的问题，请王律师回答。
好，在法律上面呢，我们判给亲人，比如判给妈妈之后呢，另外配偶那一方他其实有一个权利叫做会面交往权。那其实如果我们待会会谈到，我们如果双方签协议书，离婚协议书不走法院的时候，在离婚协议书上面双方也要约定好到底会面交往权的方式、时间、次数、限制是什么东西。那就那部分我们待会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聊一下。
好，
那法院在判会面交往权的时候呢，如果发生了在会面交往权的过程之中，你觉得这个配偶对孩子在会面交往权这段期间的作为不妥不当，其实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改定。
改定是可以申请的，
可以申请重新改定或是限制。譬如说呢，你认为像您刚说的，就是譬如说爸爸带出去还跟其他的阿姨一起，
对，
其实法院其实判定要不要改定会面交往权这件上面，其实他还是保持了一件事情，就是到底这个会面交往权的过程之中是不是有什么行为不利于这个孩子的发展，其实还是围绕在这个孩子啊。就目前法院或是法律对于孩子的亲权或者他的会面交往权都是围绕在这个孩子的利益上面来看。所以如果法院认为哦，这样的一个会面交往权的方式跟模式他觉得不 OK，他可以去改定，譬如他可以要求父亲会面交往权的时候不可以去做怎样怎样的行为，如果做的话他就不没办法拥有会面交往权了。
那女方需要提出证明说为什么这个人不适合被我的孩子遇见嘛，对不对？
你
而不是只是说我提出来说我要
我就是北宋，
我就是北宋，我不能这样，对不对？
对，其实在诉讼不管是我们像谈的这个离婚诉讼啊、侵权诉讼或是在一般的财产诉讼，我们律师最常碰到一个最麻烦的问题就是没有证据，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可是这个方式常常会造成就是父母双方的指控，
会
就是为了要制造证据，所以常常会讲出很难听的话，其实也是心也是觉得很挣扎，很不乐见的。
对，我了解。譬如说在我了解这个证据上的取得，不管在任何诉讼上面都是有一些困难度的。但是相较于一般的其他的财产诉讼，有时候譬如说公司跟公司之间的诉讼，你很难取得对方公司的内部的资料来相比的话，夫妻之间对于孩子会面交往权的改定或侵权的改定上的举证，比较简单一点。譬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当然我不是说你要去像狗仔队一样跟监跟拍二十四小时，当然不太可能了。譬如说你可以在 LINE 的对话记录上面可以作为一个证据，譬如说你跟你老公的 LINE 的对话记录里面，你跟他抱怨为什么你这次出去要跟谁谁谁带着谁谁谁呢，如果老公也说他觉得没有怎么样，那这就是个铁证，就是老公自己也承认了他带了这个阿姨跟着小孩子一起出去去做这个会面交往，这就是个证据了。所以其实 没有说那个证据一定要是照片、录影这些证据，不用。对话记录法官也可以认为是证据，除非法官认为你伪造。所以其实你可以在跟老公对谈的过程当中，我们讲挖洞给他跳。
对，律师教我们一些话术吧。
对，
他这样子，我要回过头，我讲一下，我跟王律师当年啊，我们变成朋友，不是，我不是有一开始就说有身边有很多朋友开始敲我哈、
嗯，
所以当时刚刚王胜俊讲到一个重点叫证据，因为当时第一组，你刚才接着讲，就是。跑来请我，就是说可不可以跟王律师认识一下，他们想聊个天。好，王律师人也很好，说好，来来聊天，就是当免费律师咨询哈。当时这个朋友遇到一个状况是，他可能觉得应该是说他觉得各种不舒服和不喜欢的状况，就是都跟王律师讲。王律师这时候只跟他讲说，你这时候如果你确定，因为王律师不会跟人家讲说，哦，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你怎么，他只会跟你说，如果当你确定想要离婚的时候，如果你的先生他可能其实会动手推挤你，或者是就是有类似家暴的情况，或者是可能外遇这样的可能，他都会请大家先按耐下来，就是不要去跟他争去吵，
按兵不动。
对，
是
他就是有种孙子兵法的概念哈、哦，证据很重要，特别是如果他是会对你动手的，请一定要。
让他动手
也不是让他动手，如果他真的动了手的话，你一定要想办法。你想想看，如果法官坐在上面，双方就说他动手，然后我说我没有动手，法官怎么判这件事，就是看到底有什么证据资料。验伤单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验伤单其实它只能证明您有伤，谁造成你这个伤这件事情在验伤单上面是没办法证明的。所以一般来说，像伤害诉讼，或是像你们刚刚讲的，比如说夫妻抓通奸，或是有家暴这些问题的话，通常举证证据，比如赖对话记录，或是其他亲属可以作为证人，譬如说坐在一起的亲戚，甚至有朋友看到，甚至是小孩子，如果他已经有表达能力的时候，他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证据。原因是因为小孩通常上法庭绝对不会说谎、
我想到夫妇的世界那个情节、
对对
对,
对，
就是妈妈故意就是让爸爸动手，然后让小
孩
在旁边看到。
那另外一个是，如果我家的孩子可能还不太会表达，也没有长辈什么住在家，甚至住在家长辈是老公的人马，我装监视器这种可以成为呈堂证供吗？还是说这是不合法的？
好，
算吗？
在我们你刚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取证过程之中，如果涉及违法的时候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分两个层次、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证据能不能作为离婚时候的证据，这是证据能不能作为证据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这个你的取证如果是违法，你会不会涉及另外一个自己的责任？譬如说侵犯他的隐私权，或是侵害他的秘密之类的。好，我们先回答刚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证据在法庭上能不能用啊？其实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上面，它没有规范违法取证的证据能不能作为证据，但是在刑事诉讼法上面，针对于检察官或检调单位的取证过程如果违法，它有详尽的规定。那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说，那这个刑事案件的规定它能不能用到民事案件去呢？目前法院的看法是哦，如果私人之间的取证就是收集证据，不要太违法，它就可以作为证据。
什么叫做不要太违法？
对，这是一个抽象的法律看，就是你不能侵害人家的隐私自由权太严重。譬如说之前看了一个新闻，很有名的一个新闻，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婚姻，然后偷偷在人家车子上装 GPS 追踪器，这个法院就认为这是不 OK 的事情，
理解，这是太违法了，
完全24小时跟踪着对方，这样是不 OK 的事情。那你说如果在自己家装监视器，我觉得这有点灰色地带，我就要看每个法院的法官他自己的心证是什么。也就是如果一个法官认为这样做太 over 了，你不可以为了追求自己取证而去侵害人家的隐私这么严重的话，这个证据法官就会说在这个诉讼中不能用。
那我问，
那如果找那个抓猴拍照
嘞？曾庆生，你们谈了一个大问题，我们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回到刚刚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会不会涉及另外一个侵犯他隐私权的刑责？好，我们先讲曾庆生。大家在找曾庆生的时候非常 的小心，我知道大家都很爱找征信社，
对，因为公车上到处都
是有抓头广告，
对，就我跟征信社打交道的经验呢，
嗯，
征信社的素质非常良莠不齐，
嗯，
所谓非常良莠不齐，不是说他的抓奸能力强不强，不再讲这件事情了，
嗯，
所谓良莠不齐是。很多征信社会完全游走在违法的边缘，它不但是违法的取证，而且它还会反过来欺骗这个弱势的太太，从那里面挖了更多的钱，比如要追加多少钱，然后我怎样怎样，不需要再花多少钱，不断的追加。我甚至还有听闻过，但我不是个人碰到的，听闻过的是她抓到老公的证据之后，她跑去找老公，去要老公把这些照片买回去，她也双边都赚。所以在找征信社的时候呢，我建议是大家非常的小心这件事情，
嗯，
那尽可能找比较有听闻过的、比较有公信力的，或是甚至你朋友曾经找过觉得还不错的，
嗯，那几率蛮低的
那你也可以来问问律师，因为通常律师都多多少少会跟征信社会有配合，
嗯，
会有配合，
嗯，
所以如果这个，
所以你有些口袋名单，
口袋名单哦。有，但是
要打咨询电话，
加入会员。
有啦，其实市面上还是有非常非常好的征信社，但只是大家非常小心，千万不要看到广告就打电话去，通常你的结果不会太好。那我刚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就是说还跟征信社有关。如果今天征信社他完全的违法的去取了证据，
对，
那会不会牵扯到一个问，就是你的这个取证？是虽然是在诉讼上不能用，但你可不可能就变成另外一个侵犯他隐私的行者或是名责，
就反而是要去抓奸人自己有罪，对不对？
是，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一个，
嗯，
在汽车上面装 GPS，
对，
或是在譬如说夫妻分居了，在偷偷潜入男方家去装监视器，
对，
全程录影，
这是不行，
这就完全不行。
那如果去旅馆开房间，
然
后找
被抓奸
抓头？这个是 OK，
好，以前 OK， 现在不 OK 了，
真的，
啊，
也是隐私的问题。
好，我待会讲到这个问题，我先把刚刚问题先讲完。
太多问题了，
太多人遇到这种状况。
对，好，所以如果说今天你的取证的过程，不管你自己取证或是你要征信社帮你取证的方式是违法的，其实你有可能在诉讼上面，第一个你会很不利，证据不能用；第二个你可能会被反告，说你侵害了我的隐私，
嗯，
好，所以大家在取证过程之中要非常小心，好，不要千辛万苦取了证之后不能用，自己还反而被吞噬掉了。好，
嗯，
那回到刚刚你讲说，那现在我们常看新闻说，就是抓奸，就是征信社或配合警方冲进去抓奸，
对，都是这样演的嘛。
每次新闻都写得好
破门，
对，破门而入。
对，过去可以，现在为什么不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最近大家应该都知道通奸罪除罪化了，
对，
但是通奸这件事情在目前的法律架构之下是单单纯纯的民事案件了，它不是刑事案件了，所以刑事案件为什么过去可以破门而入，是因为在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现行犯可以逮捕，你可以会同警方去逮捕，只要是现行犯其实任何人都可以逮捕，那因为过去会认为通奸这件事是犯罪行为，所以可以冲进去做取证，这是抓人犯这个概念。但因为
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我要讲哦，法院从来不认为说通奸必须要抓奸在床，并不代表说你要拍到什么样照片，或是取到什么样的一团卫生纸，也不用。法院其实在判断丈夫或是太太有没有通奸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你要传达给法官的是，法官如果看到你提供的这些证据资料，他相信应该有了。而另外一方却提不出来有力的证据反驳说其实没有的时候，法官并不代表说我要100%看到双方在床上交谈
的
那个画面他才能够判，所以譬如说闲师的对话记录
LINE 很重要，
这可以是一个，
那我也不能翻拍老公的 LINE 吗？
好，这就是回到刚刚的问题，
又是隐私，
又是隐私权的问题。对，但是我看过法院认为偷拍老公的 LINE 的对话记录，如果只是看部分跟这个女生的对话的闲事记录，法院认为还可以，
还
可以，还
是蛮有人性的。
对，除了刚刚的 LINE 对话记录之外，譬如说你有拍到老公跟着女生走进宾馆，走进住家，这也是非常强有力证据，法官不会相信说你们只是去 去分租了，
分租房间，
分租房间，
对，
或者只是进房间聊聊天这种。
对，当然如果说你只拍到一次，那法官可能觉得或许有什么，但是如果你拍到好几次，长期的，或是过了夜，
对，
我想法官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审理，他非常有经验，就不可能去分租嘛，所以法官就会
去吃早餐，
所以法官会综合各种的证据，我们这个叫间接证据，
间接证据，
他会知道说其实非常可能双方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并不见得你要捉奸在床才能作为直接证据来做判决了。
哎，讲到证据，我有一个另外一个题想问，就是之前有一个很重对妈妈来说很重要的新闻事件，就是我的婆婆杀了我。
对
对，
我的婆婆杀了我。
对，她就是妈妈长期就是受到那个婆婆的言语霸凌。
是。
那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很抽象，她没有办法提出很直接的证据，
是，
可是她的心理的确是受到很大的伤害，也很想从这个婚姻中脱身。
是。
那律师，你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妈妈有没有保护自己的方式呢？
好，在离婚，在台湾哦，要离婚，就我刚跟你说，就是除了两院离婚或是你要告到法院去判决离婚，判决离婚不代表任何事情，你心生不满，你不开心对方的事情，或是对方有一些让你不舒服的事情，你就可以提离婚。在台湾目前的法治架构是想离婚有离婚的事由，
所以结婚容易离婚难啊。
结婚容易台湾，但台湾现在在判决离婚，
欧洲更难，台湾算还算简单，
台湾还算简单，对，还算简单。但大家有个印象，就是不代表你随时你就可以单方面说我不要这婚姻，然后法院就说好，那
我
就
放弃了，拜
拜。对，他有几款的法定的事由，但他有另外一款叫做概括事由。概括事由叫做破绽主义啊，所以破绽主义的意思是说，除了譬如老公通奸啊，或是像你刚刚提到那个问题，我待会会回答你这个问题，说被婆婆虐待啦，不管心理上或肉体上虐待啦，有几款事由如果符合了，法院是一定可以判你离婚。但如果双方其实没有这些既定的十款法定事由，但法官如果发现双方的婚姻实在是难以继续和下去的时候，法官也可以认为双方之间的破绽实在是太大了，而判准离婚。这是一个概括的规定。那回到您刚问的问题，就是说，那如果住在一个屋檐下，婆婆不断言语的虐待，精神上的虐待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
又抓不出证据，
虽然是在了这个时代，感觉好像大家都走在时代尖端，
对，
但是还是有很多女性在夫家是承受这样的压力。
对，
我相信一定是有的。对，那
就是认定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第一个就是婆婆对她媳妇的精神上的虐待，算不算是一种离婚的法定事由？
是。
可以算是，但是大家必须要知道，所谓虐待，我们法律规定就是虐待这个事情是可以的，但虐待就是指的是说，这个客观上他对你的言语上的暴力已经达到虐待的程度，而不是不舒服的程度。所以我碰过就是那种婆媳，你也知道婆媳之间难免会有意见上的分歧，媳妇会觉得婆婆怎样怎样，那婆婆会觉得媳妇怎么样，互看不顺眼。但以法官角度来看，他会觉得这不算虐待，就是吵架，或是你不满意对方，或是婆婆不满意你，所以必须到他言语上。
所以如果比如说媳妇觉得你对我讲话刻薄，那这种东西又很难去量化。
是，
可是他日积月累，对媳妇来说的确是一个身心伤。
对，
那他如果去看心理医师呢？
好，其实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这个太太的心理状态是受到这个婆婆之间的，或是这个家庭的不舒服。我要先讲就是虐待的认定是有一点严格的，不是只要言语上面有不舒服，
你不舒服就叫虐待，
不是这样，要到虐待。但是你刚刚说的，如果说他都已经到了看精神科医生，比如住在这个家里不舒服，或许有机会用我们刚刚说的概括条款，夫妻之间已经真的客观上没办法居住在一起，他跟丈夫之间会因为婆婆不断有口角，双方已经水火不容了，继续让他们住在同个屋檐下面，其实对双方都不好，法官还是有权利让双方那就分开吧。所以你要讲虐待，我觉得必须要达一定的程度的，
所谓一定的程度是要多严重的程度。
好，这其实没有一个既定的一个标准。其实在我们法律上面有很多的法律的构成要件，我们叫做抽象法律概念。抽象法律概念就是说，它可能用一些比较抽象，比如虐待或是违反公序良俗这些抽象的概念。这个抽象的法律概念其实就是让法官给法官一个弹性，在个案之中它有一个弹性的空间，可以去判断这个个案当中符不符合 这个要件。比如说你刚刚讲虐待，我很难去量化它，或者客观说哦，做了 A B C 的事情，反馈说啊就是虐待了，
对，
很难。但是我可以说，就是如果当你举的证明越多，婆婆的言语的这个严重度越高的时候，
对，
法官越容易认为哦，这真的已经到
了。可是那个证据也变成你要当场录得下来啊，
对，
因为婆婆也不会写信念你骂你，
对对对，
这也都不是证据啊，对不对？
这个证据问题真的是一个。各位线上的听众非常注意一件事情，像我刚回到你刚刚提到这件事情，你就说如果今天你真的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想要离婚的想法，或是要离婚之后争取孩子想法，我的建议是，第一个当然你可以先找一个人咨询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要先把证据，相关证据先把它准备好，包括 LINE 的对话记录你一定要存好，千万不要换了手机之后 LINE 对话记录就不见了，千万不要这样做。 LINE 对话记录可以有非常多，包括你跟你老公，甚至你跟你老公婆家的，如果有个群组里面对话，比如姑姑啊，他的你的
大姑
二姑啦，对你的言语上的一些侵犯呢，你把这些东西都把它收集起来齐全了，你再去做咨询，你会发现你的强而有法律是你的强而有力的后盾。但如果你都没有，律师听到只是说辞，说辞没办法上法院，因为法官听到说辞，双方都有说辞，所以法官看就是证据在哪里，所以法律上面是有给你很多的保障，但是如果你没有证据的话，法官会觉得你其实没有这个权利。所以有些当事人会觉得很失望，就说啊，天哪，我就是被虐待了，我就是老公就是怎么做了，可是为什么我还是得不到我想得的？很多情况之下就是你没有把证据准备妥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那我们一开始讲到说哦，我们很多时候遇到离婚，尤其是我们当妈妈的人，很容易就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小孩。所以刚刚律师也前面讲了一些有关抚养权的问题，甚至赡养费的问题。但是有一个状况是，我要小孩我也要钱，这样子啊。因为可能大部分的家庭都是夫妻一起白手起家打天下，所以呢，当遇到这个要离婚的时候，钱这件事情，共同是我们台湾有所谓共同财产这件事吗？
好，
我法律观念好薄弱，我好弱。你们现场都知道吗？
在场我们都不知道，
那我就安心。
需要请律师来讲。
对，那这个夫妻就各假设我们是各自都有在上班的两个人，
是，
或者是有一方在上班，一方没在上班，应该比较多是这两种组合嘛。那我们在谈离婚的时候，所谓的共同财产有这件事吗？那该怎么去谈？
好。台湾其实有很多的夫妻财产制，但我们先讲个最简单的是，如果双方除非双方特别去签一个夫妻财产制的协议，并且到户政机关去做登记，你才能够适用到其他的夫妻财产制，否则
是像国外这样子签婚前的
是婚前协议，
台湾比较少，
台湾非常少。我记得我的印象中，全台湾好像1000对夫妻好像曾经有这样过，但是
才一
双对，所以全台湾应该是在座的我认识所有人应该都叫做法定财产制，就是如果没有特别约定就是法定财产制。法定财产制其实非常简单，它基本概念就是说夫妻结婚之后，是夫的就是夫的，是妻的就是妻的，那双方的所有权是完全切开来的，但是对于家庭的支出是夫妻要一起支出，想家庭支出譬如说家庭的生活支出，对小孩子的照顾教养的支出是夫妻要共同一起的，那这基本架构概念是这个样子。好，那这个架构走久了之后，到了离婚的时候该怎么办哦？也是基本上很简单，夫把夫的拿回去，妻把妻的拿回去，结束了，据点。但是一定大家想说，可是我听到好像老公或老婆可以跟对方要那个钱，对，那个叫做剩余财产分配请求，大家一定在新闻上偶尔会听，我觉得他可以跟他要一半的钱或什么之类，大概有这个观念。我稍微讲一下这个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呢，指的是说哈，婚后有偿取得差额的一半啊，听起来超复杂，
好难哦。
对，
可
以讲中文好吗？
婚后有偿就是有付出钱，
有付出所取得的代价
的
差额的一半。好，我简单讲就是，婚前就结婚前，老公赚的钱、老婆赚的钱，永远不会计入到双方可以分配这件事情，所以他基本上先切一块，就是结婚后才开始计算。结婚前的钱，比如说假设结婚，丈夫赚了1000万，这1000万你永远不会在分配当中，就是永远是老公就可以单纯拿回去，你不可以说那1000万我也要分一些，没有这回事。好，所以
不是他的所有财产你都可以这样的，
是婚后才会开始作为分配的一个标的，也就是说法律认为是婚前是老公自己赚的啊，老婆自己赚的啊，并不是这个夫妻在这个家庭中一起努力去赚的。因为其实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的立法的背景的理由在于说，夫妻为一个家，所以有些时候是太太出去赚钱，老婆在顾家；有时候是先生出去赚钱，老婆在顾家。所以夫妻之间的付出，有些是以在家顾孩子作为劳力付出，有些是出去赚钱做劳力付出，所以不可以因为老公就赚了钱就走了，所以就变成做了一个一体的，所以在做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的基本架构是这样。所以如果是婚前的话，就代表并不是这个架构之下，就是婚前是老公自己独立去赚的，老婆自己独立赚的。好，所以第一步就是婚后财产才作为计入的标的。第二点就是，这如果是婚后财产必须是有偿的，也就是说他要扣掉老公被赠予进来，譬如说举个例子，譬如说老公在婚后的时候中了乐透，或是有人送他钱，这些钱也不计入。不计入原因是因为
不计入，不行啊，乐透我一定要分他太太。
我们反过来讲，如果太太中乐透就分，我们反讲讲太太中乐透不用分。
那换一句话讲，如果有家里有长辈要过户房子给你，也不用分，
对
对不对？
其实
他遗产的婆婆的遗产
也是无偿的，
也是无偿的。
其实他这个架构很简单，就是双方夫妻一定是都有劳力支出，这个劳力支出必须平均分配，所以如果不是劳力支出所得到的东西就不用分配。你说老公跟老婆的劳力是变成一体的，这一体最后切成一半来分，
所以简单讲就是婚后可能老公或老婆赚到的钱才开始列入计算，只要是人家送的赠与的都不算。
是对，除了刚刚你谈的这个无偿赠与不计入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不计入，但这稍微复杂，就是慰抚金不计入。
慰
抚金听起来好麻烦。
对啊，我觉得跟律师讲话好像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每个都中文字啊。
慰抚金其实我们简单讲就是说呢，譬如说今天丈夫，譬如说他
受伤
哎呀你讲得很对，
哇，
就是受伤，有人
是总编辑，
理解力
就是他被人家撞到受伤了，在法律上其实他可以因为我的精神上受到损害跟对方要一笔钱，当然车子撞伤也可以赔一笔钱，但是对于他的心理受创或是他要进去医院做这些手术的这些心理上生理上的不舒服，他可以求一笔钱，这笔钱也叫做慰抚金。那这个慰抚金也不计入这个剩余财产分配请求的标的，所以我们讲简单就是婚前不管，
对，
婚后要扣掉无偿的，再扣掉这段期间的慰抚金，所剩下的钱呢，好，比如说老公有100万，
对，
老婆有20万，
对，
好，中间差了80万，
对，
这80万除以2就是老公要给老婆的。基本的计算方式其实就是把两个加起来120万，一个人就是60万，那老婆现在还差40万嘛，那40万就是老公给她的，可以这样简单计算了。
了
解。也就是我在讲的是，就是夫妻双方婚后有偿取得的差额一半，好，就是这样来的。好，
律师，那我有个问题，
请说。
因为现在很多夫妇结婚之后，他们会把比方说老公的薪水是上缴给老婆管理，
对，
然后这样共同管理的部分，那律师是怎么看这样分配呢？
我懂，这个上缴管理哦，是个很棒的一个制度。那其实一般来讲，我要讲一下法律的规定，很简单，就是太太或是丈夫的所得，不管是他先生交给老公、老婆、老婆交给老公一样哦，老婆管理丈夫的钱只是管理，不是所有，
就看扣缴凭单，对不对？
对，你说老公，除非老公把这笔钱赠与，说这个我其实不是我的，是你的了，否则只是老婆管理那笔钱，那所以所有权还是切开来看的。
所以就是说，老婆管理了这笔共同的财产，
并不是你的钱。
然后我开了老婆自己的基金账户，每个月定期定额进去，到时候都是要拿出来条列出来，然后去分的，对不对？
对，其实，在剩余财产分配，在离婚案件当中，法院在判断到底要分别多少钱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的原因在于说，这个剩余财产分配呢，是要回过去看从双方结婚之日起 到像离婚之间双方到底有哪些财产还剩余还有差额的，那哪些是有偿哪些是无偿，要一笔一笔切开来看。你也知道夫妻结婚之后很多钱就是告农花费
啊
你给我我给你，所以很难在诉讼上面把每一笔钱都算清楚，所以通常在诉讼上面会谈剩余财产分配啊，大概就谈几个大的，车子、房子，还有存款啊、基金，或是甚至保单，因为像法院认为保单加准备金也算是一种可以分配的对象了，所以大概就是几个大钱来抓。那如果你说、我小钱也想抓，我有碰过这样的人，就是夫妻结婚了35年，我亲身碰过35年。在争执，有一天太太去加了汽油的那100块，谁？
你认真的吗？
我认真的。其实是回到我刚刚说的，就是双方在最后离婚的时候，必定已经撕破脸了。所以其实那个是真一个感觉了。
OK， 100块也不放过那样子，
被送，
就是心情不好，对。
但是律师，我想在财产这件事再问一个，
没问题，
因为我觉得很多两夫妻一起胼手知足，然后一起存头期款啊什么的，终于买到了两个人可能人生然后育儿的第一栋房子，
是，
那可能就会啊，头期款多少？
对，
好。比如说男方出头期款，不，女方好，比如说女方我就是出200万头期款，
对，
接下来每个月的贷款，
对，
男方付，然后呢，可是遇到离婚这一天的时候，房子这件事情怎么被处理？是像刚刚那种分法吗？还是
好，我们刚谈的剩余财产分配呢，就是双方把差额一半分配出来，但不代表，比如说今天老公要给一半财产，那我就把房子切一半就是你的，不会这样分了，因为房子没办法切一半。
对，
所以法院在判怎么样去分配这一个剩余财产分配的时候，怎么给对方的时候，他会看实际状况怎么分配。譬如说，老公，譬如这个房子是老公婚后他自己缴钱所赚的钱，但他可以说我像没有存款零啊，但反而会去建加这个房子目前你所赚的价值上，比如说是1000万，就代表好像你有1000万的财产是一样的。那去譬如说法院认定说老公这时候必须要给老婆差额300万，但老公现在没有钱，所以法院第一个判断方就是，那要么就是做抵押贷款，把他贷出来，把钱贷出来给老婆，不然就是法院也可以认为说，那这个房子的譬如说300万的应有部分是给老婆的，所以看法官在个案之中怎么样去分配那个剩余财产分配。那你刚讲的那个案例，其实像夫妻之间贷款买房子啊，最后必须大家知道，就是不代表你的银行的存款是零，你就没有婚后的有偿取得，这绝对是不对的事情。你像名下所有财产，你曾经赚过多少钱，都可以往回推去计算出来的。
好，那其实我其实觉得听完律师讲就一直很严肃，但是我想跟大家讲一个笑话，就是回到一刚开始哦，就是除非真的是除非你真的已经下定决心，老公再怎么跪再怎么哭，你都没有要原谅他，你才真的去走这条路，对不对？因为我听过一个笑话，就是有那种贵太太啊，就破门而入啊，就跟老公说，你这个死鬼，你旁边的女人是谁的谁？然后这时候呢，老公就是气定神闲坐在床上光溜溜，然后旁边的
光溜溜，
然后呢抽着雪茄，然后呢旁边的小三就这时候就开始穿衣服啊，就跑走，然后那个太太就一直催他，这个死鬼，你怎么对不起我？我为这家付出了20年，你竟然这样对我。老公就深呼吸说，哎呀宝贝啊，你这在干什么呀？他说，你这旁边的贱女人。然后老公就说，哪来的贱女人？因为那个已经溜走了、
已经溜走了。
哎呀，你想必最近太累了，来，
那都是幻觉，
你这想太多，最近都睡不好，来，然后又把你带到床上相好一下，又带你出去 SPA 一下，说你真的太累，以后一定好好照顾你，这件事就没了那样。所以意思就是说，女人没有，这是一个笑话，意思就是说，当你愿意被哄的时候，就算一个小三在你面前，你还是愿意被哄的。所以也就是说，当你没有下定决心要离婚，就是说就是撕破脸啊什么的，你就是千万不要去走这条路，因为听起来真的好多麻烦的事。但不见得因为麻烦就不做，而是说你当下的决心和你对于这段婚姻对你的不快乐影响到哪里哈。那另外我要说的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跟我一样认识一个免费的律师啊，三不五时就是要找律师问东西哈，请问一下王律师，当我决定我确定要离婚，我怎么找到一个适合我的律师？因为我觉得每个律师的个性跟对待事情的态度不一样，
一些 SOP 可以建议一下。
好，我先回到刚金美露所讲的那个， 就是说如果夫妻双方你刚刚说演那出戏、哎、老公就说怎样怎样，其实因为在过去、哦、在刑事上面还有责任的时候呢，在刑事诉讼法上面有一个规定，说如果发生通奸事情，老公或老婆原谅了对方，
对，
这个原谅就会让对方没办法告了，
嗯，
叫做事后又诉。好，当然还有叫事前同意、
嗯、
比如双方夫妻都同意对方各自玩各自的，
嗯，
那就不可以再告同权了，在过去是这样、嗯、所以你会有那一出戏、欸、
同意各自告各自的需要书面说明、
不要能够证明的问题，只要证明说、啊、你看赖对话记录上面你就说、
哦、
你出去玩没关系或之类的、
okay、
在过去是这样，
所以不要乱讲气话、哦、
对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对，
不要讲
不
要
讲
不要不要，
但是因为现在没有刑事责任了，像我民事责任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嗯、
所以民事责任还是可以告的、
嗯、
是没有问题的、
嗯嗯、
那回到你刚刚的那个问题哦，
嗯，
就说嗯以现行法，你刚刚问题是说，
你忘记我问
了，
律师，
没
有啦，
因
为他今天讲太多东西了，
对，没有没有，就是我们一般的
太太妈妈
或者是先生，
对对对，
要怎么找一个真的可以理解我现在的状况去帮我处理这件事，
或者是说有的妈妈可能全职妈妈经济能力也没那么好，她可能也没办法一下子就去找律师来帮她打官司，
对，
她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好，我先讲怎么找律师好了，其实像律师真的非常的多、
嗯、对，
那我个人建议是找律师你未必要这么快决定要委任谁，
嗯，
那通常你可以先去咨询律师，
咨询不用钱吗？
哎，一般来说不用钱
突然接到很多咨询电话
要先问去
不是因为我你干嘛要看他是哪一单律师事务所、
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今天如果我就是一个路人，我不是你的莫逆之交这样子，我就打电话过去说，哎，你好，我有事情想要咨询那个律师，
对，
律师事务所们都会说，哎，好，来，你有什么问题吗？我先来听听看吗、
不会不会不会
不会，对
不
对？
流程不会是这样、
哦、
因为假如说今天你要找一个律师，譬如网络上有推荐某一个律师，你打到他律师事务所、
嗯、
通常不会是律师接电话，通常是他的助理、
嗯、
或是行政人员接电话，
对，
不太可能立刻转接律师，在陌生的情况下就给你回答的原因在于，第一个，律师在律师法上面有个很重要的规定，就是在接案之前你必须要清楚知道这个案件你有没有利益冲突，譬如说今天这个譬如说老婆要告老公，老公其实是你曾经接案过的当事人，这时候你就绝对不能够接案，所以我们叫做接案前我们要做一个利益冲突的检核，所以基本上一定会请打电话来了约个时间来事务所，我们要知道第一个知道你的基本的状况跟资料，我们事务所里面会去跑一个利益冲突检查，看看你所称的那个对照或是你老公或是谁会不会是我们事务所曾经有过或是现在正在的当事人，如果有我们就不能接案，你也不要告诉我任何的案情，因为这样我就有利益冲突的问题，那第一件事情，所以通常来说不会在电话里面回答，一定是约到事务所来，那约到事务所来谈要不要钱就要看各家事务所的规范了，那
还没有聘请，但是在咨询这件事情上面每一家规范不一样，好，大家
你可以打电话先问好说，哎，那不好意思，那我
咨询
大概
咨询的费用有没有一个平均值让我们参考一下，
平均值哦，哎，基本上没有偏见词，
应该是各家
看各家事务所的规定、嗯、我有听过不收的，也有听过一个小时要收到15000的，也有、
哦、那伯仲法律
所以我们待会打电话去柜台问一下
基本上我们也是看
案
件，
对
对,
对, 对，
看案件看要花多少时间、
嗯、
像如果是公司行号来问，我们是一定会收咨询费用的，
是，
那个案就未必、嗯、
好啦，那所以其实刚刚王律师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找律师这件事情其实是重要的，
对
对
对，
对不对？
我稍微再讲一下，就是找律师这件事情呢、嗯、大家去寻找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就是你跟这个律师的沟通畅不畅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嗯、所谓畅不畅通指的是说，当你跟他谈的时候你要注意他能不能体会你的感觉，因为他在代表你在诉讼上面为你主张这个权利，不管是跟老公离婚或是争取侵权或是争取赡养费都不管，这个律师你要能够代表着你的情绪、
嗯、
你的情绪你的感觉他能够体会得到，能够清楚的代表着你去传达给法官，因为最主要判决是法官，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嗯、
如果你去咨询的某一个律师，你觉得他只是对他来说是一个案件而已，你没有感觉到他感觉你的感受的时候、
嗯、
你可能要 在考虑这件事情。
嗯，
那我的建议是，就像我们看医生一样，有时候我们不会只看一个医生就决定，好好，那我来这边动手术吧。
嗯，
你可能会稍微看几个医生，决定一下我要怎么去做。我建议在找寻律师的时候，你要找一个你信任，而这个律师能够，尤其是身份诉，就是我们这样讲离婚诉讼，他能够感觉你的感受，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感受是对法官在判决中，尤其在这个身份诉讼当中是很重要的一环。
嗯，
我分享一个我们看过的那个婚姻故事，在 Netflix 上面的一个电影。
嗯，
就是他那个他史嘉丽乔韩森他找了一个律师，然后是很能够感同身受他的感受。
对对对，
可是他除此之外，为了帮他争取最大的利益，所以他也非常心狠手辣。
对，
他就是没有顾史嘉丽乔韩森的看法，他就是用一个比较激烈的方式去争取他的权益。那我们找律师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找就是比较能为我们争取权利的律师呢？
好，我了解。我要先讲，其实我常常在看就是 Netflix 说是就电影有关于律师的这个电影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有趣，因为这都不是我职业
的
经验。哦，对，因为大概是电影嘛，
对，
所以他一定会比较渲染，或者比较这才会有观众吸引嘛。
是，
那基本上在不管在一般的诉讼或在我们现在谈的这个离婚诉讼当中啊，其实一个正常的轨迹就是当你去找律师谈的时候，不管你有委任他或是没有委任他，律师会帮你分析你的这个案之中你的有利的点是什么，你的不利的点是什么。
嗯，
相信我，一个案件你一定会有一些不利的点。
嗯嗯，
很难会有你完全有利的点，除非就是你的配偶就做了一堆事情，而且你证据非常充分，你有充足的。
嗯嗯，
除非是这种情况，其实这种情况你可能也不用找律师了。
嗯，
那所以你一个案件一定有利跟不利的点，所以律师会先帮你分析好他觉得你可以怎么做，或是甚至我们有时候会刚当事人讲说，哦，你这个真的在法律上没有什么权利。
嗯，
你几乎是一定会输的，也会有这样律师跟你这样做这个分析。
嗯，
所以很难会发生在诉讼上面，他不管当事人的想法，在诉讼上帮他去做这样主张，因为这也是违反律师法的规定。
嗯，
就是你是受委任的人，所以你要听你的委任人对你的指示。所以我们通常会做，就我建议当事人你会怎么做，你可以采取怎样的措施，你可以跟对方请求什么东西。
对，
同意了，我在你同意的范围之内建立在帮你在法院争取。
嗯，
但如果你没有同意的，譬如说我觉得你这时候可以四大开口，假设了哈，比如你可以要200万，但老婆觉得啊，算老公也很可怜，我要50万就好了。
嗯，
这时候我绝对不可能在法院上面跑去跟法官说，我就是要200万，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嗯，
所以就算今天真的要200万了，其实，在律师法上面，你还是违反律师法，你有可能被受惩戒的问题。
哦，
所以我们一定是听当事人建议。当事人指示好了，我们给建议，当事人指示我们在法院里面去，不会
自己去代表当事人，
不会，没办法
讲些什么东西。
是没错。
我们线上有一个朋友想要问律师，对不对？还是问 Iris？
问律师
。哎，你好。
这是我真实朋友发生的事情。他那时候就是老公有就是偷吃，然后后来写了一个就是像协议书，然后可是我有听说过说这种什么就是协议书会有一些单书的状况，他那边那时候好像是写到说，如果他在出轨，那他要赔他100万之类的，这个是可以成立的吗？我因为他协议书是藏在我这里，哈哈哈哈心里的压力比较大，就是放在那边，每次看到他都有点，知道吗？
很沉重，很沉重，
感觉
对，
对，只是我想说，我这在帮他保存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应？就是他们两个写好，然后是说，只要他再抽脂一次，就是罚100万，因为我都不敢再看了，对，反正就罚一个金额。
嗯，
这个东西是成立的吗？它有效吗？
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我稍微brief 一下你的问题，因为线上观众可能想了解这个问题到底讨论是什么东西啊？就双方如果夫妻双方之间，不管在离婚前或离婚后，签了一些协议书，有约定好你不可以做什么事情，那否则会有，譬如你要赔我多少钱，我们在法律上称为这样的约定的赔钱叫做违约金。违约金，那通常违约金就是说你要交货给我，你要给我什么东西的违约金。
嗯，
但在夫妻之间可能是要求对方不能做什么事情，
嗯，
或是要做什么事情的违约金。基本上像你刚刚所提到，就是老公不能再偷吃，否则要赔偿这件事情，法院认定是可以的。其实说私人之间的契约啊，在法律上面我们叫做司法自治原则，也就是说原则上只要不要太离谱，违反公序良俗，违反了法律的强制规定，基本上99%的契约的约定 都是可以的，但是有几个例外，其中有个例外就是如果这样的约定让法院认为它是违反公序良俗的时候，法院可以判定这个条款是不 OK 的。
公序良俗是什么意思？就是
对啊，中文、
中文
翻译
公共秩序、善良风俗。
哦，好，比如说，如果你在偷吃，你就去庙门口跪着洗门风，这种
对，这种可能就不行。
进猪笼，
这种可能就不行。对。类似譬如说约定好，如果你在偷吃那我也可以偷吃之类，这种约定就会被法院认为是无效的。所以像因为你刚提的案子是约束对方不可以背叛这个婚姻，法院会认为你的这样的约定其实是在维护婚姻，维护这个家庭圆满，所以你的目的是正当的。
那需要盖章还是什么？还是手写就可以？
签名就可以了。
双方签名，
所以用那种很烂的纸，然后用
新签，新签都可
以，可
以，只要新签就好，不用盖手印、盖印章都不用。
对，但大家注意一件事，就是不代表这样的约定的金额你可以随便写，比如说我写2亿，我写5亿，然后这个约定本身是有效，但是那个金额过高的话，法院可以把它减掉，他有权利把它减掉。所以你刚刚提到100万，我觉得可以啊，都第二次投资了，100万应该还行吧？我觉得应该还行吧，对。所以这个约定应该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哦，所以朋友的先生不要再偷吃了，真的，要不然100万是要付的。
哎、欸，那你这样在家压力很大。
有效的，
对，你在这样家里压力会不会很大？小偷来了，你还说什么都可以偷，就是不要偷那一个协议书，会不会？
价值100万，
建议他可以写备份，多放在几个朋友那里。
真的，好了，其实因为我们今天在聊很多，
对，
然后接下来是想要请律师帮我们总结一下。
谢谢
哦，谢谢婉婷。像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洋洋洒洒，要是我们真的不得已，我们就是要走到那一步。
是，
好像我们有就是六大重点了，对不对？我们请律师帮我们总结一下。
好，我在总结之前呢，我要先讲一下离婚官司呢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是花钱花时间，而且你在诉讼过程之中，
对
这个夫妻之间的一些疮疤或是夫妻之间一些不愉快，
对
都要重新呈现在法院
很难看，
是非常不舒服的一个过程。
你有遇过离得开开心心的吗？
很少，太难了，开开心就不会离了，说老实话。所以呢，基本上我的建议是，如果真的想要离婚，你决定要离婚的话，第一步或许你可以先尝试先坐下跟对方用协议离婚的方式来处理。
协议
第一个，这个非常的快速，第二个也非常的省钱。
那协议离婚哪几个点一定要讲得很清楚？
好，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刚等一下说要讲六大重点。第一个、
哦、
财产要先约定好，我要先讲刚刚所提的剩余财产分配请求啊。
对，
在协议离婚上面呢，你要把它写清楚。
嗯，
譬如说老公要给老婆多少钱，或者老婆要给老公多少钱，
嗯，
这些要写清楚。
对，
写清楚之后呢，记得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因为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呢是法律给了双方配偶的一个权利，
嗯，
所以如果双方在协议里面就谈妥了是多少钱，
其实
在协议书上面要讲好。这个就是剩余财产分配了，
嗯，
不然对方可能会再提告说，哎，我们谈的是这个协议离婚啊，那剩下我的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还没有谈进来，可能会有这个争执，所以你可以在契约上面写好说，双方互相放去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就以这份契约协议书为准。这是财产的部分。
OK。
第二个就是那孩子怎么办呢？
是，
一样，双方约定好亲权归谁。
对。
那谁可以探视？怎么探视？不能怎么探视？次数是多少？时间是什么？这些要把它写清楚。
这样好好，听到这边已经有点难过了。
非常难，非常难，对。
而且还会难过。
是，没有错。
对。
那接下来第三件事就是抚养费用。我们刚刚讲过，抚养费用是配偶丈夫对孩子每个月的支出，这也要谈清楚。
对，
但这边我稍微建议一下，因为很常出现，比如每个月要给多少钱，但是人总是健忘的，尤其是多年后可能老公有另外的另结新欢了，
或者是另外的家庭了，
对，没有错。所以呢，有时候其实时间一久之后呢，这个没有付侵权这一方呢，往往就有一点不想再继续付了，那变成你要拿了这个契约去法院打诉讼，
对，
拿到判决再去执行，那个诉讼过程非常麻烦，所以呢，我的建议是在协议书上面，要么就是把这个抚养费用不要一个月付一次啦，
哦，
你要不要一年付一次，比较简单，不要每个月还得去找前夫嘛，
那我可以就是一口价嘛，
可以，
就是说这一辈子这个孩子你就是再付他个500万就好了，其他都不用管，
是，这也是我刚讲的一个另外一个建议方式，就是一口价，这样你也省了后来的麻烦了，那这是一个约法，但是一口价 常常对方说我一次拿不出这么多钱，
对，
也会发生这个状况。但基本上立场就是时间拉得越长，一个区块越长，你可以省了比较多的麻烦了。基本上立场是这个样子。
OK，
那既然我刚谈就是里面要约定好探视方式、次数跟限制，这样约定好。
对，
现在是赔偿的问题了。那赔偿问题其实比较麻烦，是不见得每一个案件你都可以跟对方请求赔偿，而必须对方在这个案件，譬如离婚案件中他自己有过失，譬如说同奸，譬如说他对你有虐待，这些东西当然可以在诉讼上或是在协议书上面约定好，这个离婚你要赔我多少钱，这当然是可以的啦。
理解。
对，那接下来就是赡养费。
对，
赡养费就是双方约定好，在协议上约定好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以总结来说，如果你已经决定好要做这件事情，第一个你要想清楚，你要采取，要不要先采取协议的方式。那但是我还是要前提讲一下，就算你真的决定用协议的方式不走诉讼，但千万不要忘记该收集的证据还是要收集好。因为如果协议不成就会到法院去，而你刚才一开始跟老公谈协议的时候呢，老公就会有提防了，你相关的证据就会很难收集了。所以最好在开启这一段动作之前呢，你要先准备好相关的证据。
也就是说当你决定要开口跟老公说或老婆说我们离婚吧这句话讲出来之前，其实很多保护自己的证据先收集，
是没错，
而不是开了口之后才匆匆忙忙的可能找这个找那个。老公可能在这时候可能比较 sense 的另一半这时候就消灭证据啊什么的。
对，
对不对，
你就很难收集了。
好，今天在我旁边的是伯仲律师事务所的王乃忠律师，也是我的老朋友。今天非常感谢乃忠哦。婚姻哦，其实最终大家都，我都很祝福大家哦，还是可以维持初衷，走到我们人生的最后那一天哦。但是世界上有实在有太多太多，其实你自己也意想不到，原来自己会遇到的状况，就是人生会发生的一些戏码哦。那非常希望大家呢，就是可以聪明的维护自身的权益，然后可以在一段可能不堪的婚姻里面全身而退。今天非常感谢王乃忠律师，我是美露，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Bye.